各位主内平安，
平安。
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供给我们的需要，看顾我们的道路。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不太平，很多人在战争和饥荒中挣扎，让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中不要追求满足自我安逸享乐的生活，而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主耶稣拯救的好消息传给有需要的人。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受迫害，为了信仰的缘故被监禁甚至杀害。在我们的社会里，虽然要与罪恶争斗，但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感谢神，但也需要警醒，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今天求圣灵带领我们通过《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学习如何在挑战和压力下持守信仰，继续为主做见证。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前面我们讲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身上，众人就热心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特别是彼得、约翰奉耶稣的名在圣殿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乞丐，并且因此带领很多人信主。这引起了犹太当权者的嫉妒和恐慌，他们迫害信徒，但是信徒并没有屈服，反而聚在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要建造教会。教会不断的发展壮大，大家将田产房屋都卖掉奉献金钱，满足了教会里每个人的生活需要。但是也有滥竽充数的基督徒，亚拿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在金钱奉献上欺哄圣灵和教会，神马上降下灾难，叫他们暴死在众人面前。今天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五章17-42节讲到，因着神对教会的洁净和带领，使徒们继续热心做工，而这再一次引起了犹太官府的记恨，他们又一次逮捕监禁了使徒。而使徒们在经历了被营救受审讯之后重获自由。总体来说，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2-16节描述使徒们继续医病赶鬼的神迹，并且大大的结福音的果子。第二部分17-42节讲述犹太官府迫害使徒，抓捕关押审问直到释放他们的事情。第二部分又可以细分成为三个小部分。首先17-26节使徒们被捕及天使的营救，其次27-40节使徒们在犹太官长面前的审讯，第三41-42节讲述使徒们被释放以及他们继续的服事。今天这段经文刚刚大家已经读过了一遍，但是因为经文比较长，可能大家不能都记住，我在讲解的时候还会再次的复习。我们先看第一大部分，使徒继续的医治，使徒行传5章12节啊，我们再继续读。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刚刚啊，发生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暴死的事情，并没有减弱使徒们传福音的能力，他们继续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从第16节我们知道，神迹奇事指的是医病赶鬼。主借使徒的手，可能指使徒为人按手使他们得神的医治，也可能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显示出神的作为。使他们全都经常在圣殿当中所罗门的长廊里聚会，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讲过，所罗门长廊很宽敞，能容纳很多人。那个时候教会聚会一般都是在个人家里，没有像我们今天这种大型的教堂，很少有基督徒的家里能够有这么大的地方装下这么多的人，这是第一。 第二，所罗门长廊是一个公共的交际场所，能够接触到很多人。那个时候教会聚会一般都是在个人家里，那么如果能够接触到很多人，就特别适合传福音，扩大影响。第三，基督徒也要表明他们这群在圣殿里聚集的信徒才是真正的属神的子民。接下来第十三节我们再读，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其余的人指的是那些刻意跟使徒保持距离的人，他们或者是还不信的人，或者信心软弱，害怕被逼迫，最可能就是因为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死这件事，有很多人不敢接近使徒，因为他们感到有压力。当然了，这个也可能是包括一部分因为彼得约翰在圣殿里传福音被捕了，他们害怕受到逼迫这样的人。但是呢，普通老百姓对使徒们都是有非常积极正面的看法，很尊重他们。所以我们服侍神呢，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神迹奇事所产生的果效也不一定让每个人都愿意跟神更亲近。人因为自己罪的问题和信心的大小表现出来的反应常常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要总是想讨人的喜悦，因为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悦，我们只需要讨神的喜悦就是了。接下来第十四节我们再读，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这些百姓不仅仅是兴高采烈的旁观，而是被教会所吸引，直接归信了耶稣，并且有男又有女，络绎不绝地加入教会。下面十五到十六节我们再读，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这群蜂拥而来寻求医治的情况，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也是常常的出现，但是福音书里却没有记载人们对耶稣的身影有这么大的期望。当时人们相信某个人的影子是他身体的延续，代表了他本人以及他的能力，并且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人的影子接触到死尸，这个人也会被看作不洁。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当时的文化里人的身影有多重要。这些求医的人对彼得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可能是由于彼得被人簇拥，他们根本就挤不到他的身边，或者是根本找不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彼得，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无论如何，他们这么做表明了他们对彼得有信心，知道他有神的能力，奉耶稣的名行神迹来医病。彼得作为教会的代表，被人们信任和爱戴，教会深得民心，备受尊崇。毫无疑问，这是大批人信主加入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使徒们医病赶鬼，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圣灵而来。所以耶稣在被钉之前的那个晚上对门徒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真理的圣灵，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主耶稣的教导并不仅仅是针对使徒的，也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与神同工，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行神迹奇事。因此圣经不断教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只有不断地被圣灵充满，我们的事工才有能力，才有果效。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整卷书的中心经文，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章哪节呀？一章八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圣灵，第二见证。只有靠着圣灵才有能力为主做见证。这里医治所带来的果效跟我们上一次刚刚学过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是不可分割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欺哄圣灵而暴死，使得人人都恐惧万分。正是由于教会的生活有这种可畏的圣洁的特征，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但民众都敬重他们。相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男男女女一大群，这让我们有勇气坚持讲述信仰中那不讨人喜欢的内容，就像彼得那样。我们认同世人的需要，我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我们拉近跟他们的距离，但是我们的圣洁却使我们跟他们分隔。圣洁使他们焦虑不安，因为他们发现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有些人会跟我们保持距离，有些人会排斥我们，但有些人却会因为这一不同之处而被吸引，并且回应圣灵的感动，离开自己过去的生活，悔改接受从耶稣而来的永恒生命。神圣洁的彰显也带来神的能力在教会里的彰显，这里通过医治的神迹来表现出来。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圣洁的同时也必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才会让教会经历圣灵的能力。这一个主题呢，常常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以至于经文不断的重复记述。圣洁却没有能力的教会是没有吸引力的教会，但是如果教会只强调神的能力却忽略神的圣洁，结果就是羞辱基督的尊荣。因此认同就是在人有需要的地方满足他们，和能力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服侍，以及圣洁就是对罪的恨恶，三方面的特征，认同、能力、圣洁，必须是教会一直都要重视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大部分，使徒的监禁、受审和被释放。首先使徒被监禁，使徒行传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从前面第四章我们知道，大祭司就是亚纳，他和他的同人，也就是同党，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教门指的是某一门学问或者学说，当时就指犹太教中的各种的教派。当时呢有撒都该、法利赛、埃瑟尼这些教派。在路加福音里面，法利赛人是反对耶稣的主要群体，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撒都该人比法利赛人更加仇视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在福音书里，耶稣主要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布道宣教，而使徒们现在是在圣城内传福音发展教会。撒都该人控制犹太公会，并且一直以来都跟罗马人共同的掌握政治权力，因此在圣城内的不稳定因素对他们的管制威胁更大。使徒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传讲的信息给撒都该人以极大的压力。那么多的人跟着使徒信了耶稣，还加入了他们的教会，这让撒都该人感到失去了权力，他们满心记恨，这跟他们当初一定要钉死耶稣的原因一样。他们逮捕使徒，把他们关了起来。关在哪儿呢？外监。外监实际就是公众的拘留所，关在那里就是要让公众都看见，产生威慑力。这一次被捕的使徒不仅有彼得、约翰，而是包括了所有的使徒。撒都该人要把使徒一网打尽，免除后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 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但是就在晚上，来了一位天使，打开了牢门，领着他们出了监狱。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是服侍神的灵体，奉神的差遣执行神的命令。在路加福音里，天使就向撒加利亚和玛利亚显现，宣告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出生的信息。这一次天使把使徒们从牢里放出来，当然这也是神的旨意。这里监门是复数，也就是说所有通往外面的门都被打开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也记载了一次天使救彼得逃离监狱的事。地上的政权敌不过神的权力，犹太公会可以使用人的武装和监狱控制人，但是神差派天使轻而易举就把人释放了。在监狱外面，天使再一次把神的指示传达给了重获自由的使徒，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神并没有让他们马上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反而要他们再次回到圣殿里公开传道，因为这群人肩负的使命就是传永生之道，拯救失丧的人。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这样。使徒们听从了神的吩咐，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进到圣殿里传讲神的话。圣殿晚上是关闭的，但是因为犹太人有献早祭的礼仪，所以一大早就把门打开了。神差遣天使打开牢门解救他的子民，这种事儿在圣经中出现，但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却很少听说。2018年，中国很多教会都被强制关闭，信徒被遣散，教牧长职被抓捕关押。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王怡被逮捕，年底被判处9年的监禁，直到现在还在牢里面服刑。而他只是众多被监禁关押的基督徒当中的一员。我相信这些在监狱当中的信徒，很多人都希望天使能来解救他们，就像使徒行传里记载的一样，但是我们一直也没有听说类似的事情发生。那么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这里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只要神愿意，他就一定能拯救我们。我们要做的是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专心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把其他的事交给神来掌管。旧约但以理书里记载了三个犹太人就是这种态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恐吓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如果他们拒绝听从他，就要把他们丢进燃烧的火窑中。他问他们，有哪一位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他们回答，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他们知道神可能不会这么做，就又补充道，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不论是不是发生拯救的神迹，我们基本的责任就是顺服神。王一牧师就是这么做的。当法庭宣判之后，王一牧师表示自己不会对9年的监禁判决进行上诉，相反他将完成服刑。他的律师说，神通过将他送进监狱的牢房继续他的事工。我们在逼迫来临之前就应该做好受苦的准备，当苦难临到时我们安然面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神在掌管看顾一切事物。2004年，我刚刚在安省伦敦国语宣道会信主受洗不久，参加了一对基督徒夫妇的布道会。这对夫妇都60多岁，丈夫叫孙义英， 妻子叫常爱卿，都来自中国大陆。孙一音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因为他是爱主的基督徒，又组织家庭教会，就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被公开批斗羞辱，并被罚在研究所里做苦工6年。他在过去的同事中受尽攻击和嘲笑。由于他坚持信仰，他的案子升级，他被判15年劳动改造。这样他被送到了一个劳改钢铁厂，从事废铁回炉，将其火炼成水暖工用的3通管。每一天他都要在1500摄氏度的高温炉旁冶炼成吨的钢铁管件。在这种人间地狱般的日子里，神对他说，是我把你送进这个高温炉，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融化，只不过是要炼尽你的杂质，使你变成一个合用的器皿，到了时候你就会从火炼中出来，成为一个为我征战的精兵。文革后，孙一音被平反，80年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了美国，90年代移民美国。常爱卿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基督徒家庭，从小生活优渥，备受宠爱，并且跟着父母在天津卫斯理教会服侍。当时他虽然在教会学校上学，也积极参加团契和诗班，但是跟基督耶稣却没有真正的个人关系。他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或者是成为出色的女高音独唱家。1950年代，基督徒开始受到逼迫，他的父亲被捕，他也被所就读的北京医学院勒令退学，接着被逮捕，与家人失联6年之久。在残酷繁重的劳动下，他的自傲被逐一打掉，因为他不愿意歌颂伟大领袖，就被强制灌醋，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完全无法发声说话。当监狱看守让他替女老友那些妓女乞丐写检查的时候，他才体会到自己一生受过神无数的恩典。接下来他在监狱里经过了14年的二劳改生活，期间饱尝父母屡遭迫害、众叛亲离的痛苦，但也同样经历了内心的喜乐与洁净。神还奇妙地引导他跟经历相仿的基督徒孙一音博士喜结连理。文革结束以后的70年代末，政府突然宣布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是一件错案，随即将他释放。接着神奇妙地赐他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后来又担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刊物的责任编辑和翻译。4年后，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了美国。再过了4年，他的丈夫孙一音和2个孩子也到了美国跟他团聚。他到美国后没多久，神奇妙地使他的声音恢复，使他又能以歌喉和见证来赞美神。那以后，这对夫妇尽心竭力地服侍神，在圣灵的带领下，从1992年到2012年，他们在中国大陆包括西藏地区建立或帮助了一共154所圣经学校或者圣经培训中心。在20年间，这些学校和培训中心共培养了超过6万名毕业生服侍中国的教会。2012年8月份，76岁的孙一音安息主怀。2004年那个见证之夜，对于信主不久的我触动很大。回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虽然当时我不知所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当常爱卿姐妹结束了布道，开始用她天使般的声音独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时，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淌。我想自己也要像他们一样服侍主，为主受苦。我们都不希望经历苦难，我们都不希望受到逼迫，但神却要我们借着苦难成就他更美好的计划。耶稣基督为了神受苦， 他也要我们为神也受苦。在苦难当中我们经历神的作为，在苦难当中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在苦难当中我们被洁净，在苦难当中我们最终得胜。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当从监狱里被解救的使徒在圣殿里传福音的时候，大祭司正叫齐了各个阶层所有能出席会议的公会领袖聚集在公会里，准备审问使徒。他们根本不知道使徒们已经重获自由了。当圣殿的警卫人员奉命到监狱里提人的时候，才发现监狱里每一道牢门都锁得死死的，墙壁牢固结实，外面警卫森严，但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守殿官和祭司长听到禀报以后大惑不解，不知所措，想不到事情会如何发展。这些撒都该人有这种反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并不相信神会干预世界上的事，他们根本想不到是神出手救了使徒。他们正在面面相觑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这些本应该在监狱里的使徒现在在圣殿里教导众百姓。于是公会领袖派守殿官和差役再一次逮捕这些让他们头疼的人，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使用暴力。他们看出来了，圣殿里大量的百姓都很欢迎使徒，愿意听他们讲道，他们不敢触怒众怒，以免百姓造反用石头打他们。这一次他们对使徒客气多了。接下来第二个小部分是对使徒的审问，我们一起再读27到28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面对再次抓捕，使徒们并没有反抗，而是很配合地跟着圣殿警察来到了犹太公会当中。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要为一切刑罚付上代价。大祭司亚纳首先发难，他提醒他们：我们不是警告过你们不许再奉耶稣的名妖言惑众了吗？你们反倒跑遍了耶路撒冷，让人人都听到了这些信息。这人的血指的是耶稣之死，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是当时的一句谚语，意思是要为某个人的死负责。在使徒的讲道里很清楚地提到了犹太当权者是要对耶稣之死负责的。实际上耶稣的确受到了公会的审讯，并在他们的裁决之下遇害殉道，对此大祭司很清楚，并且在耶稣受死之前他们确确实实向罗马巡抚比拉多喊道：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但在使徒们传讲的信息当中，神必要追讨那些害死耶稣人的罪责，除非他们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很明显，在杀害耶稣这件事上，大祭司并不觉得自己是错的，因此他怪罪使徒。但是从他的话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恐惧，他现在不想为耶稣之死负责。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使徒们的回应其实是讲了一篇短道，题目叫顺服神。面对压力，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保护自己，而是高举基督。众使徒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地表明顺服神过于顺服人，他们宁死也不愿意违背主。我们讲过，基督徒应该顺服当权者，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当权者要求基督徒否认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或者明确地否认他们与主的关系，那么基督徒就可以抗拒当权者的命令，这是第一条。另外，第二，如果当权者要求基督徒参与一个明显与他们作为基督徒所具有的良知相违背的行动，那么基督徒也可以抗拒当权者的命令。这群使徒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现在他们的表现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下面这一篇顺服主的短道就特意谈到了这件事。这篇道只有四节经文，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下面认真学习一下，不仅学习真理的教导，也学习如何布道。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效的布道，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操练。这篇道的引言是29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下边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为什么顺从神是应当的而讲。接下来的内容包括了三个要点。第一，因为耶稣复活了，30节。第二，因为耶稣被高举了，31节。第三，因为耶稣的复活以及被高举有见证人，32节。我们就先看第一点，因为耶稣复活了。为什么顺从神是应当的呢？因为耶稣复活了。第30节说，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这句呢联系到了旧约申命记21章的内容。我们读一段申命记21章22到23节，我们一起读。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是犹太人都耳熟能详的经文，早期基督徒就把这两节经文应用到了耶稣身上。使徒彼得也讲，在彼得前书啊，我们再把彼得前书这段经文读一下。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里面便得了医治。到了保罗，保罗又在加拉太书中进一步发展，保罗是这么说的，我们再把加拉太书读一遍。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被咒诅，都是被咒诅的。耶稣的死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耶稣担当了咒诅，世人就可以脱离咒诅。第30节，我们祖宗的神提醒犹太人，神在以色列民族历史当中的伟大作为，已经叫他复活，死了的耶稣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那么他也就战胜了罪恶和咒诅，罪恶和咒诅就不再辖制世人了。已经叫他复活还有兴起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兴起了耶稣为基督，正如他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兴起了其他拯救者一样。这一句为了下一节耶稣被高举做好了铺垫。使徒们在犹太人面前一般都不隐瞒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死， 而把这件事描述成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计划好的胜利。三十节一开始特意强调你们杀害的耶稣，让这一群犹太当权者考虑，你们杀了这样一位救主君王，难道不想悔改吗？否则将来不会受到审判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耶稣被高举了，三十一节，上一节已经铺垫好了，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因此第三十一节就讲到神把他提升了。在使徒们的讲道当中，耶稣被高举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福音性布道常常忽略这个主题。耶稣被高举的结果是神不但赐下赦罪的恩，也赐下了悔改的心。悔改不是靠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人能够悔改是出于恩典，而这恩典是基督所赐的。之所以赦罪的恩和悔改的心赐给了以色列人，因为神是以色列人祖宗的神，特别关顾他的选民。第三点，因为耶稣的复活以及被高举有见证人。首先，使徒们都是见证人，他们是亲眼看见复活后的耶稣，以及耶稣驾着云彩升天而去的。其次，圣灵也是见证人，而圣灵是借着顺服的人做见证的，因为顺服的人都获得了圣灵。使徒们所行的神迹奇事和他们有能力的讲道，就证明了圣灵的见证。这篇道以顺从开始，又以顺从结束，是很棒的一篇道。使徒们借着受审的机会向整个公会布道，他们希望这些犹太上层人士，甚至耶稣的敌人亚纳这样的人都能够信主得救。所以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当犹太公会的尼哥底母夜访耶稣时，耶稣耐心地给他讲重生的道理。尼哥底母后来也的确信了主。神爱世人，甚至爱他的敌人。其实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前都是他的敌人，这也是使徒们在公会布道的原因之一。然而他们的布道却带来了迫害。下面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三节我们再读，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公会的人看到使徒们立场强硬，不断的抗命，他们觉得除了在肉体上消灭这些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然而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神不允许没有人能伤害使徒。这一次神又出手搭救了使徒，但他没有使用天使，而是使用了一个公会内部的人。下面我们再读三十四到四十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加马列是法利赛人， 是著名的开放的犹太拉比希利的孙子以及学生。耶尔被冠以充满敬意的称号拉便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不是一个人的老师，是大家的老师。著名的使徒保罗就是他的学生。加玛列学识渊博，有智慧，性情温和，有节制，在人前德高望重。不仅如此，在犹太公会里，虽然比起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少数，但他们往往对撒都该人的权势起到制衡的作用。法利赛人的信仰体系跟撒都该人恰恰相反，他们相信死人复活、天使和魔鬼的存在以及神的绝对主权。加玛列站起来，吩咐人将使徒们暂时带到外边，这样他可以和公会的人私下讨论。他要众人息怒，并以两件造反的历史事件为例，说明谨慎处理这件事的必要性。通过丢大和犹大的故事，加玛列说明如果行动出于人，就必要败亡，也无需做激进的攻击，但行动如果是出于神，抵挡他就错了。这种相信神的说法跟法利赛人的观念相符，他认为应该采取放任政策，不管使徒们所做的什么事情，任其自由发展。主耶稣对门徒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加玛列就是帮助使徒的。但是虽然我们对他心存感激，他的观念是有问题的。长远来说，出自神的必然得胜，出自人的必然失败，但是短期效应，邪恶的计划有时候也会成功，而良善的按照神心意而定的计划却可能失败。加玛列的放任政策帮了使徒们的忙，却害了他自己。据记载，加玛列到死也没有接受福音，而是一直都在对基督教观望，他始终没有对耶稣委身，而是观望事态的发展。他不知道使徒们所做的是否真的出于神。最终加玛列他的忠告说服了公会，他们放弃了想要杀使徒的打算，但这却没有使他们免受一顿凶狠的鞭打。之后他们又再次被警告禁止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第三个小部分，释放之后的使徒，使徒被释放之后开始服侍。我们再读41-42两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使徒们的反应令我们肃然起敬。他们离开公会时，背上还流着血，但他们的心里却欢喜，因为他们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受辱表示他们有价值，所以他们因着耻辱而感到尊荣。他们受苦表明他们是忠于基督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理解苦难的视角，为耶稣受苦是光荣的，能使人喜乐。因着使徒们的喜乐，他们继续勇敢地违抗掌权者的禁令。每一天他们都是公开的或是私下，无论在圣殿中还是在家里，都传扬福音的教导，传扬耶稣是基督。逼迫使福音更加兴旺，但是这样的逼迫并不是最残酷的，因为还没有基督徒被处死。在中国，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残酷的大逼迫，大量的基督徒被批斗、处分、监禁、折磨，甚至被处死。政府以拆堂、焚书、殴打、危害等方式，企图全面消灭基督教，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公开聚会停止了，圣经被没收了，信徒大多互不往来，祷告也受到限制，有些基督徒的确被迫放弃了信仰。然而仍有无数的信徒持守信仰，有些更是千方百计地藏起少量零碎的圣经， 有些人用棉被掩护着，有些人偷偷在收音机旁旁听着福音广播，把圣经逐字抄下来。不但如此，信徒们暗中保持交流，以秘密的方式聚会，结果基督教在中国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逐渐兴旺。根据中国官方1982年统计的数据，经过了1966年到1979年禁教的13年，基督教的人数反而比1949年建国时增长了4.3倍。逼迫带来了教会的复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灵在工作。这是为什么2000多年来，虽然基督教经过了无数的患难，仍然保持发展的原因。今天在加拿大，我们的信仰几乎不会面对逼迫，但我们却是处在逆境当中。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受到极大的打击，教会的聚会人数和奉献急剧减少，现在仍然在恢复当中。从世界范围来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多，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仍然在继续，中东地区仍然混乱，大量难民逃往西方国家，加拿大也不可避免地接收了许多的难民。我们的教会也处于疫情后重建阶段，处于逆境当中。福音在逆境中得胜，也是圣经强调的主题之一。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是不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坚持为主做见证。如果是这样，基督徒的灵命就会成长，教会就会复兴。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知道我们的信仰会受到挑战，但我们需要持守信仰，在挑战中继续为主耶稣做见证。神，你是世界的主宰，每一次当我们处于逆境中时，你都不会袖手旁观，都会介入帮助我们。神，你要我们的生命得更新，得建造，能够容神一人，因此你常常借着患难和痛苦来熬炼我们，让我们倚靠你，操练信心。圣灵啊，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你，我们需要倚靠你的能力为主做工，我们需要倚靠你的智慧向人布道，我们需要通过你无声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顺从你过每天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每个人的灵命都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大复兴。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